上回说咱说了，闯王手下的大将刘宗敏是个花中的魔鬼，色中的魔王，他分了30名美女都玩腻了，还想找一个倾国倾城的女人。他心说话，崇祯的皇后死了，崇祯的爱妃也先后都死了，不见我也得抢来享受享受。要这么说呀，哎，那几个人上吊死了还就对了，不见也好不了。这刘宗敏逼着小太监再给他挑最好最好的女子，把这小太监逼得实在没辙了，忽然想起来陈圆圆。他说了看见陈圆圆的经过，形容陈圆圆简直是天仙下界。哎呀，这刘宗敏听过之后口水流了多长，如醉如痴啊。他就问这陈圆圆现在何处。陈圆圆呢，是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爱妾，现在在吴府。吴三桂的妾，这小子真会学马，他艳福不浅呢。那么这陈圆圆就在吴府，哎，我听说就在北京。吴三桂他爹叫吴襄，老了，现在在北京养老，我估摸着在府里。好嘞，小子，你为爷算立了一功，事成之后爷必有赏赐。他上了马，带了100多名骑兵，飞快赶奔吴襄府。这吴襄咱说过是总兵吴三桂他爹呀，老总兵，因为儿子接了边了，他呢就退休在家，在北京一待纳享清福，有时候穿着门啊下下棋呀、啊，高兴了行为惨烈。主要的任务呢是探听北京什么风声，给儿子通风报信。其实这事也不奇怪，哪想到形势直转急下，李自成打进北京城，许许多多的官员都被逮捕，唯独吴襄还平安无事，只是找到他登了一下计就把他放回来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李自成这些人心目之中对吴三桂也很重视，知道吴三桂是一员虎将，现在握有重兵啊，坐镇山海关和宁远，他也打算收降吴三桂，所以对于他的家属就保护，吴襄才得以平安无事。但是吴襄啊，在府里头待着能待得住吗？眼前这个形势，他心里头如乱麻一样，也不知道儿子现在情况如何，也失去了联系呀。吴襄心说，现在我儿把家眷都给我留下了，我这担子可不轻啊。自从李自成进了北京之后，使吴襄最担心的就是儿媳陈圆圆，心说我儿临走之时再三交代把圆圆委托给我了，我这儿媳长得太美了，如果有点闪失，我怎么对得起三桂？所以呢，他就把陈圆圆藏在一处最秘密的地点，有时候派人送饭送菜，绝对保密。这天他正胡思乱想呢，就听见马蹄声嘚嘚，他就知道不妙。果然外头响起杂乱的敲门声，咣咣咣咣咣咣咣咣，开门开门开门。吴襄赶紧命人开门，刚开开门，刘宗敏率领大军就闯进厅堂。进了屋之后，刘宗敏威风凛凛居中而坐，吓得吴襄是抖一耳战啊。大将军您怎么来了
啊？不欢迎吗？
下次也不敢，我请我都请不来，不知大将军有何训示。你是不是叫吴襄？
对。
你儿子是不是叫吴三桂？
啊，对。
我问你，我听说你儿子有个小妾，也可以叫你的儿媳妇吧，叫陈圆圆，这人在哪呢？怎么不让他出来见见我呀？吴襄一听明白了，这小子来就是有目的的，冲着我们家圆圆下了家伙了，能说实话吗？吴襄早就想好词了，带笑说，大将军，如果圆圆要在，老夫怎能不让他出来拜见将军呢？只是可惜呀，圆圆远在半个月之前就送到宁远去了，三桂离不开他，派人捎来话，他思念圆圆，故此用辆车把他送走了，不在北京。那刘宗敏别看是个粗人，粗中有细，察言观色，吴襄啊，我老吴头干什么？跟我来这一套，咱呐水贼过河，甭使狗刨，爷明白这个。你是不是把圆圆藏起来了？哎，藏到哪了？我告诉你，吴襄，顺顺当当把人交出来，保你平安无事。爷扭头便走。如果不听，跟我耍花活，吴襄啊，你可要找倒霉呀！
大将军，我说的句句事实啊，您说您叫我怎么办呢？我说的是实话，
扫，扫个底儿朝上，没有。
回大将军没有，回大将军没有。
嗯，吴襄，你把圆圆转移了，转移到哪去了？说不说？
没有没有，的确上宁远了。
好嘞，看我的刑具硬，是你的嘴硬，拖出去给我夹起来。吴襄是老头啊，那架在院里头，分刑拷打呀，又是老虎凳，又是夹棍，又是杠子，实在是受不了了。老头只有坦白交代，说了实话了。刘宗敏冷笑一声，怎么样？你这人是个贱货，不收拾你不说实话。按照吴襄交代的地点，马上派一队骑兵到那把陈圆圆就找着了，用辆车给送回来了。刘宗敏得先看看，等刘宗敏这一看，哎呦，那小太监说的句句事实啊，这哪是人呢、啊、这是天仙呢、啊，简直把乐的连北都找不着了。当夜把圆圆劫持到大将军府，那还用问吗？这一天晚上是尽情的欢乐呀。打这之后，刘宗敏对原来的30名美女不屑一顾，觉着没味儿，还得是圆圆。圆圆说话苏州的口音，圆润而好听，个头腰条五官貌相，一举一动都使刘宗敏着迷啊，打这圆圆就被他劫持了。那这个事情很快就被李自成知道，因为什么呢？你别看闯王李自成也庆贺，也吃喝玩乐，但他心里想的跟刘宗敏还不太一样，他想的是全局，想的是大事儿。眼下最主要的事儿是如何对付吴三桂，因为吴三桂是个英雄，另外吴三桂手下还有上万弟兄啊，凶兵7-8万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那怎么办呢？收降、收买、消灭，拿不定主意。但是不管怎么地，对吴三桂的家眷要好好的妥为保护， 要不保护出了事儿，吴三桂也不可能投降。所以说呢，得做多种准备。宋献策、公子李炎都同意招降吴三桂。闯王听得有理，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消息传来，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被大将刘宗敏给劫持了。李自成一听，火冒三丈，这回真生了气了，心说刘宗敏啊，刘宗敏，你坏我的大事！我听说陈圆圆是吴三桂的命根子，你把命根子给霸占了，吴三桂能跟咱们善罢甘休吗？咱倒不是怕他，主要想利用他。你这个坏事的母子！李自成得到报告的当天，骑着快马到大将军府。刘宗敏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列队迎接。闯王，您怎么来了？李自成啊，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因为刘宗敏那是手下的虎将，但能不得罪他还是不得罪他。李自成变换了和蔼的态度，我宗敏啊，你想了一个女人叫陈圆圆吗？
没有。谁说的？
说实话，我已经查清了，圆圆在哪
儿？
刘宗敏感觉到很不自然，心说谁给捅的娄子？怎么这么快闯王就知道了？
闯王，
实话对你说吧，我抢来的，现在就在内宅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说宗敏呐，你坏了大事了，我们已经开了会了，决定招降吴三桂。那么招降他的前提要保障他的家里安全无事，陈圆圆是他的爱妾，他爱如珍宝，是他的命根子，被你给霸占了，这吴三桂要知道这个事情，这还了得吗？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，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事先请示请示？
切，谁知道这些事儿，为了一个娘们还值当跟你说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
赶紧把圆圆交出来，我把他带走。
这
刘宗敏是一万个不愿意，舍不得，但是闯王发话了，他又不敢不听。他一扒的这滋味，从全局来看，交出来是对的，只好忍痛割爱，把圆圆交出来了。李自成就把圆圆带到老营。这老营啊，当时这人们都这么称，实质上就是司令部，带到老营去了。哎呦，这一带走陈圆圆，这流言蜚语就传出来了。大部分是李自成的亲兵传出来的，说什么闯王也好色，把陈圆圆接回去之后，这闯王就着了迷了，天天跟随着这陈圆圆，又说又笑，弹拉歌舞，形影不离。有时候半夜前到圆圆那屋，天亮以后才离开，等等等等等。这事是一种传说。那么李自成干没干这种事儿？谁也没看见，只能是一种猜测。一方面说英雄爱美人，作为李自成他也是个人，他不是神，就是神仙吕洞宾还戏牡丹，何况是他呀？说见得这么好这么漂亮一个美人，他不动心，估计可能性不大。平日耳鬓厮磨在一起，要说没做出什么意外的事情，可能性也不大，那也许就一点也没有。旁人给造谣，也不管怎么地吧，外间怎么说的咱就怎么讲，没人去他打保票替他证实这个事儿。总之流言蜚语是有的。就因为这件事情，李自成和刘宗敏之间发生着不睦，有了裂痕。 刘宗敏一听，是什么？你打的旗号是安抚吴三桂，从我手里把人给夺走了，闹了半天归你了。哎呀呵，你被窝放屁吃毒的啊！李自成啊，你跟我玩轮子，我刘宗敏没吃过这亏，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发生裂痕和矛盾。另外，李自成把圆圆接到老营，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了。在甲申年呢，又一次大灾难降临的北京城，因为什么？得罪了吴三桂啊，那还了得吗？那个时候吴三桂跟这圆圆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这么回事，本来吴三桂有媳妇儿，媳妇儿姓陈，是他父母包办的婚姻，可那年头就是包办的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。但吴三桂这个夫人她长得不错，人不但长得清秀，而且性格非常好，非常娴熟，是标准的东方的贤妻良母。可是呢，这吴三桂不喜欢，他总觉着这个夫人的不称他的心，他要求的妻子不是这样，撩拨不起来他心里那高兴劲儿，所以跟朋友们呢私下里经常谈，他说我这个夫人呢就那么回事，哎呀，谁能替我帮帮忙，找一个使我称心如意的好妻子。大伙一听，那好就替他帮忙呗。正好他有个朋友住在苏州，后来给他送了一封信，说我呀替你物色着了，梨园行有个丫头叫陈圆圆，哎呀，简直就是天仙呐！我说老兄，你要娶这么个媳妇儿，你是修来的福啊！我敢说，大明王朝绝无仅有的美人。他这么一说，吴三桂动了心了，后来不惜重金买了陈圆圆。那么关于吴三桂和陈圆圆的事，咱另外再详细交代。曾经有人写了本书叫《吴三桂与陈圆圆》，电视剧、电影、小说对这件事情也都介绍过，咱们呢单独介绍。哎，再说回来，说这个陈圆圆怎么这么重要啊？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女人的财富都在脸上，男人的财富在肚子里头。女人行于外，男人行于内。咱们现在啊，先介绍这个陈圆圆。她是江苏武进县奔牛镇的人，江苏就出美女啊，奔牛镇的。他们家姓什么呢？不姓陈，姓邢。因为父亲早丧，母亲维持不了这个生活，把他送给他姨父了。他姨父家姓陈，所以呢他就改姓陈，给起个名叫圆圆。他姨父家过的小日子也挺紧张，后来怎么办呢？贪图了钱，就把圆圆送进苏州的梨园行，到那儿去学艺。要提起这个梨园来，那么唱戏的都不陌生啊。梨园行嘛，它的起因就是唐玄宗李隆基。这李隆基是个风流天子啊，能歌善舞，他在皇宫内院养着一支歌舞队，他亲自当导演，亲自给训练，让这歌舞队呢住的一个地方，这地方周围啊栽满了梨树，唐玄宗给起个名叫梨园。他打那之后，这个行当就叫梨园行。到了明清时代，梨园行啊有专职地方，也有戏院，也正式的演出， 观众买票进场，那是风行一时。那苏州的梨园行最兴旺发达，而且是昆曲正宗发祥地，观众非常非常欢迎。所以呢，圆圆的姨父就把他送到梨园行。老板长班的一看，哟，这小姑娘可够漂亮的啊，就非常高兴，把圆圆就留下了，每天进行专门的排练。那阵就开始排练了。可别的姐妹呢，有时候懒，有着抹眼泪，觉着太苦，起五更爬半夜，不得吃不得喝的。但圆圆跟这些姐妹不一样，她以苦为荣，我觉着不吃苦中苦，难得天上甜呢，吃点苦算得了什么呢？不是学本事吗？人们发现圆圆是起早贪黑，通宵达旦练身段，吊嗓子从不懈怠，这原主是非常喜欢的，我这俩钱没白花呀，就这个孩子要好好培养培养，将来那就了不得，那就成为我们苏州梨园的顶梁柱。偏赶这时候一件喜事传来，班主决定要排西厢记。这西厢记人物虽然不多，脍炙人口，多少年不演了，而且确定由圆圆出演红娘。哟，圆圆一听高兴的不得了啊，老师就告诉他，圆圆啊，你可刚来，你是个新手，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到你身上了，只准成功不准失败，争取一炮打红，你有信心吗？
有。
圆圆从小就立下雄心壮志啊，心说这算什么，不就吃苦吗？他认真听老师给他讲戏的内容，讲这些人物是怎么回事，来龙去脉做到心里头有数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哪练哪练哪，终于练成功了。老师就说，圆圆啊，后天挂牌你就登场了，成功与失败嘛，就在此一举。